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哈。这个第十五章其实也是讲到就是关于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七个我是哈。我记得两个星期前牧师有讲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七个我是，所以他在介绍耶稣是谁哈。那今天他就讲到第七个我是，就是我是真葡萄树哈。因此我将今天的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耶稣是真葡萄树。那可能我们会觉得奇怪，说为什么耶稣他会用葡萄树来描述呢？如果我们回去旧约圣经看的话，我们会发觉说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呢他很常就用这个葡萄树来象征以色列人，是为了要表明他们是神所拣选和栽培的这个族类，因为神也期待他们能够多结果子。可是我们如果我们很仔细来看整个旧约的话呢，我们发觉说当时候以色列的情况其实是让神相当失望哦，因为他们没有真的结出那个果子哦，以致他们是有名无实的这个葡萄树哦。所以耶稣他在这章里面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其实在原文里面他是说我是葡萄树，是那真实的。这样的叙述法他其实是为了要有意要写明他将他和旧约里面的这个葡萄树就是跟那个以色列人做一个对比，就是讲到他们是从一方面来说他们是假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结出那个果子，但是今天他是这个真的，他是真葡萄树，而生命就在他里头，所以他能够完成神这个栽培的目的而结出许多的这个果子来。在这里呢，果子就好像刚才我们 Margaret 姐妹她有说曾经以为感觉好像她只是在讲传福音齁，那其实真的果子它在这里其实是指内在的一个生命的流露和表现，就是叫人如同看见，就是看到这个果子的时候就好像叫人看到神或者是基督他自己哦。所以而基督徒呢，我们知道从这段经文当中他就讲到我们被形容为这个枝子，若从基督这棵真葡萄树上吸取丰盛的这个生命的话，自然就会结出神圣的生命的果子来。所以若耶稣既是真葡萄树而我们是枝子的话，那我们要如何连于这棵葡萄树使我们可以多结果子呢？我觉得今天这一章就是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哈。所以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三大段，那第一大段从第一到第八节，这里说要藏在基督里面，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耶稣他其实在这里很清楚地表示我们要藏在他里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但是我们要如何藏在他里面呢？尤其是今天我们知道说耶稣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说要藏在他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在第三节耶稣有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就已经干净了。所以这里他其实就是表示说是神的道，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本圣经，是这本圣经它帮助我们能够藏在它里面，使我们不会偏离它。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信徒得救以后呢，如果我们要在里面的生命上要脱去这个旧造的一切，而要在新造里面长大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就要藏有圣经的话语，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怎样子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知道说是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更新的工作。好，所以圣经是人得干净的工具和媒介，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知道那里有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且于教训啊、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其实很清楚地看到说 圣经是有这些的功效，它可以教训人，它可以督责人，能够帮助人归正啊，学义啊，叫我们做各种有益的事情哈。那就是表示说，其实透过神的道，我们的生命是会被修剪，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好。就好像我们这章经文里面讲，就好像这个枝子哈，葡萄树的枝子会被修剪，那修剪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结出许多的果子来。那许多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的生命是透过很多的那些困境啊，还有挫折啊，被修剪出来的哈。那就好像啊，帕斯朱扎他讲他过去怎样，他的生命是怎样子，在这十多年来，他信主这十多年来，他看到神如何的使他的生命能够一直不断的改变。虽然他有面对很多的家庭方面的挑战，他孩子的这些挑战，可是在这个困境当中呢，他却看到是神是其实在磨练他整个的性格也好啊，品格这些，使他的生命其实是越来越好。然后他就看到他当他生命改变的时候，他的家庭整个亲子的关系其实也是越来越好。那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其实也是可能在过去我们都有遇到某一些程度的一些的困难跟困境啊，但是我们其实从那个困难跟困境当中呢，我们是看到神他其实是要在磨练我们的性格，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越来越好，能够越来的越像他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被修剪的那段时间，其实是不好受的，没有人会享受那个被修剪的过程。但是当我们最后看到那个果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从心里面向神发出感谢，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经过了这一切，一直磨练我们的品格，磨练我这个人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好的哈。所以，因此我们若有神的道呢，其实我们就藏在他里面，而他的道就会修剪我们的生命。而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彰显神，使天父得着荣耀，使别人因着看见我们与世人不一样的生命，而知道说，哎，原来你这个人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常看到说，哦，这个人是基督徒啊，哎呦，是他的生命好像感觉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基督徒又不会怎样啊，又不会怎样子啊。我们很常听到人家这样子描述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哈。那就好像如果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能够荣耀神的话，我们就会发觉，诶，这个人从前以前每次啊，他一出口啊，就是那种批评啊、论断啊、负面的话一大堆，诶，可是为什么今天好像改变了，他一讲起话来就是赞美，就是鼓励，就是造就人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而炼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转变，所以使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果子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藏在基督里面。那第二大点，从第九到十七节，这里说到遵守主的命令。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所以耶稣他藏在父的爱里，因为他常遵守父的命令，因此我们若常遵守主的命令，也就藏在他的爱里，而且在他里面能够多结果子。其实呢，耶稣说要遵守他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还记得在之前我们在十三章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带出了这个命令，在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而且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里面，其实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律法师，他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那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是，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一切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哈。所以其实从这里他很清楚地带出一件事情，就是神他赐下这个律法， 目的就是要透过律法彰显他对世人的爱，并且使人因着上帝的爱而能够彼此相爱。可是我们很可悲的就是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把这些律法就当成一些当成很死板的教条，变成形式化，要人去遵守遵守，觉得好像一直都看不到，导致人都看不到神的爱在里面，只好像看到一些的当中的一些的惩罚跟那些审判在里面。我记得我过去当我还不能够真正明白这个关于这个神的这份爱的时候，我过去在看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呢我是觉得非常恐怖的，因为我感觉好像旧约里面都是讲审判啊惩罚啊，你如果做不对事情啊就会怎样怎样啊，所以你一定要做对啊，不然你会有什么结果那种。所以以前我看圣经我会觉得很恐怖，为什么神是这么恐怖的神，为什么神是一个这么严厉的神，而且当你稍微做错事情好像你就要马上死的样子。这个是就是我以过去对这个旧约圣经的看法。但是我发觉这几年当我慢慢的了解到神的属性，了解到神的那份爱的时候，我发觉当最近我们在看回陈导在看回旧约的时候，我发觉我用一个很不一样跟以前很不一样的眼光去看，我发觉我现在所看到旧约里面的经文都是看到神的爱，我不再看到神的那个惩罚跟感觉只是看到神严厉的一面，反而我开始慢慢看到原来神的那份爱在这整个背后的事件当中彰显出来，看到他是如何的爱以色列人，他怎么的不愿意让他们能够陷入在死亡跟罪恶里面哦。所以你看我在过去我从小就是基督徒，可能在二三十年里面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可是就神的话当我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神帮助我慢慢看到说原来神他的另外一面，他是那位慈爱的神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说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主的命令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份爱，神要我们去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是否愿意遵循主的命令，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呢？那耶稣他自己已经向我们释放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他愿意爱我们到甚至为我们舍命，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能觉得说啊，哇，这个耶稣这份爱实在太难学了，还愿意牺牲自己。我们可能不能够像耶稣一样为某一些人牺牲生命哦，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其他方法带出我们对其他人的那份舍己的爱。就好像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愿意聆听或陪伴那些需要的人，尤其我们的家人，甚至就是从我们的小组当中一些的组员里面，我们是否愿意去陪伴他们，那我们是否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去鼓励别人。其实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带出神的那份爱，就是活出那份彼此相爱的那个生命哦。所以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那第三大点从第十八到二十七，这里讲到说为耶稣做见证哦。第二十六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那从第十八节开始呢，耶稣他对门徒说，这世界会恨他们，因为他们是属耶稣的。那今天的信徒呢，其实同样也是被世界所恨恶，因为当我们有了与基督的连结，其实我们就自然断绝了与世界的这个连结，因为基督是不会跟世界妥协的。好，所以基督徒既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话，那从世界来的逼迫就不可避免。其实它的基本的原因就是世人他们不认识神，而且他们拒绝了神。你会听到当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齁，或者他们也是很讨厌基督徒的话，有时你遇到什么事情啊或生病，他们就会来一句，诶，你的神不是很厉害吗？啊，你就叫他帮你咯，你去叫我们会很常听到这一些很讽刺的话语，其实他们就是在是一种的逼迫你，就好像就是要 不给你好过就对了，但他们就是专门针对基督徒，用他们的言语，用他们的行动来逼迫。那如果基督徒要知道说会面对这些的逼迫的话呢，我们要如何来对抗世界来的逼迫呢？我其实在看这个的看到这个逼迫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在前一阵子我有看一部电影美国的电影叫做 God Never Dies， 它就是神没有死，神没有死。因为其实从这部电影里面我才知道，诶，原来美国他们好像已经到了一种境界，就是在校园里面你都不可以传福音。我在想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可是他们今天已经走到一种地步，就是你在校园不可以传福音。哦，他们讲宗教自由啊什么那些。可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就讲到一个女主角，她是一个教师来的，她在学校里面她是教书的，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因为她也知道说有这个的律法，所以她也不随便跟人家传福音。但是刚好就有一个学生，他有一些的困难跟问题，他很想帮他，但是他又不可以很直接跟他分享神，所以他只是好像类似有讲到关于神的事情而已，跟这个学生在安慰他的时候，然后之后呢，给学校当局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开始对他采取行动，甚至还上法庭，就是要告他，就是说他在学校传福音，就是其实是不可以讲耶稣在学校里面的这件事情。然后在整个的那个审判的那个过程当中，看到那个女主角，就是她那种她要怎样子站稳她的立场去捍卫她的那个信仰。其实我真的是我看了，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触动，就是看到她很坚持去抓住神，相信神会帮助她，她也是一直不断的祷告。那最后真的整个结局其实到最后是好的，就是他站稳了他的立场，虽然外界很多的那种的逼迫啊，那种很反对的呼声啊，可是当他站稳立场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其实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所以我觉得他是那种完全依靠神。更何况今天我们看到在第26节这里说，神他要从天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即就是这个圣灵要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说圣灵他将会赐给我们能力来面对世界的逼迫。可能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方，这个新加坡，我们没有看到那种很强烈的那个逼迫，就好像其他国家那种不可以讲基督教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他会帮助我们透过圣灵，让我们能够为耶稣来做见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他。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需要去敏锐于圣灵的带领还有他的工作，并且我们要追随他。好，所以我要总结今天这一章经文哦，就是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而我们如果连于基督的话，我们就可以结出果子来。那如果我们要结出果子呢，我们就必须要藏在它里面，要遵守它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并且我们要靠着圣灵来为它做许多美好的见证。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犹大传道。
好，谢谢国清今天的这个分享。我在这里我就有可能补充几个思想啊。我觉得他的整个经文的分段让我们清楚知道，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过生活，因为我们有一个 calling，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个国清一开始呢，他特别针对旧约，是在以赛亚书，如果我没有记错啊。神呢特别讲到这一个以色列人原本是神所拣选，所谓的这个要跟这个葡萄树连接的一个族群呢，但是今天我们看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啊，旧约到新约，的的确确呢很多的犹太人好像跟这个真的葡萄树全然断绝。 所以从这个宏观来看，以色列的神拣选的百姓，他们今天的属灵的光景，对我们这些野橄榄哈、外面借上去的呢，它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来的。为什么犹太人呢？他们从小就熟读这一个摩西五经，但是他们真实的生命却是跟这一个真葡萄树断绝，甚至是弃绝它，不要它。你看到那个问题吗？所以什么东西是那个关键呢？使人，特别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连接与这个葡萄树呢？因为今天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知道约翰福音15章这张经文呢，其实耶稣最后了，他要上了，真正要上十字架了，最后一晚呢，他特别用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啊，来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如果我们连接之前呢，这一个他跟门徒洗脚，他说到当中有一个门徒要出卖他的，就是犹大，其实他是连接的，他有连贯性的啊。所以其实今天呢，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今天特别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是非常蒙恩，因为我们可以呢，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去明白耶稣才是那个弥赛亚，然后接受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生命可以重生，明白这个属灵的奥秘，完完全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来到最后一段，刚才国金有讲啊，为什么在14章、15章，甚至明天16章呢？他一直提到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很需要在这个时间点呢，求真理的灵。真理的这个圣灵呢，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真正明白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才有能力连接与这个葡萄树。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的确有两件事情我想要讲的，就是我常在教会里面呢，跟一些比较久的基督徒呢互动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有这个属灵的jargon， 就是一些话语啊。你知道，你做律师你有律师的 jargon 啊，我做验光师有验光师的那种词汇啊，词汇对啊，对不对？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有基督徒的词汇的我看到你呢，感谢主哦，好久不见你哦，越来越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看你最近呢怎么样怎么样，你非常怎么样，拥有很多的属灵的这种词汇。但是呢，我经常会在一些比较我称他为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我觉得我最近的灵命很枯干。有没有？那个道啊，听了又不怎么建造我。我说我灵命很枯干，有没有？讲来讲去还是讲这样的一些信息啊，所以我生命很枯干。刚才这个哈娜分享，他有说，近期好像有好一些人一直在看人的问题，有没有？所以其实去小组不去小组，去教会不去教会，没有两样的。去了我生命还是这么枯干，是不是这样讲？所以特别我要针对第六节呢，他就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呢，就像枝子呢要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呢就扔在火里要烧掉。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凡你们所愿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特别看到这个枯干的事情呢，我就看到其实当人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没有真正认认真真的去看神的话，你就会让世界的人呢灌输你的一些思想。你甚至会在一群的基督徒里面呢，那些基督徒都没有真正的明白到底他信了主之后他的生活习惯应该是怎么样的，你就让他的一些思想，他的价值观呢，有的很好像很属灵的价值观呢，牵着你进入那个枯干的状态。所以从这节经文里面，到底耶稣要跟我们讲什么？他说原来呢 他第六节他用了一个人若 OK 呀、yeah, 若这个字在英文是 if， 嗯，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有两个可能性啊，他若常常在主里面呢他就不枯干，他若不常常在基督里面呢他就会枯干。其实耶稣是很清楚的哦，所以这个若常在我里面这一个词啊呀，英文是有一个版本是用 abide A-B-I-D-E OK abide 这个字原文里面呢它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意思呢，它带着一个要持续来到一个地方跟一个人的面前，而且带着一个常有忍耐等候的一个意思在当中。换句话说耶稣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呢你要常跟这个葡萄树连接，耶稣现在在不在，他不在我们当中，他已经坐在父的右边呀。所以今天呢他不在他我们当中，是谁在我们当中，就是圣灵，因为他差派了圣灵给我们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呢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呢常常连接与这个葡萄树，你一定要跟这个圣灵有关系，因为一定是透过圣灵跟这个葡萄树接上的 OK 呀、yeah. 所以他说一个人要常 abide 在这个vine 这个主要的葡萄树上面呢他就不枯干，甚至呢这一个abiding 的过程里面它是要持续的齁，你不可以说诶我今天面对一个困难我才快快去找一本圣经出来看，不能的啊呀。然后呢而且这个持续又带着一个什么呢，等候。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圣经呢我们看完因为组长叫我要读圣经啦牧师传道在台上一直叫我们要跟着晨祷了好啦勉强我早上起来就打开圣经这样快快这样读读读一下读了有没有等候，没有等候。因为呢我们每一天读一段圣经或者几节经文呢读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开始问圣灵就好像今天如果我读第六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我读完了这节经文我就要问为什么说耶稣说人不常在我里面若他常在我里面他就不会这样，所以我要问我自己诶耶稣我是不是常常在你里面，还是我不经常在你里面，我不经常在你里面为什么，我赶着要去工作嘛，我没有时间嘛，我选错时间来读你的话，你明白我讲什么吗然后你等一下子呢圣灵一定会跟你讲话的，他一定会给你一些思想的，他一定会给你一些看见的。而且我礼拜天讲呢当圣灵来呢他要 convict 你，他要让你知道说诶你这样的读经的态度呢你很快就要断开了你明白吗呀、yeah. 但是如果你转过来一下呢你看到那个问题你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说我真的需要等候诶你就开始想我可以在什么时候来读经，什么时候来认真对待神的话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在一个实际的属灵的枯干里面其实神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需要持续来到一个地方，来到这一个人面前，其实就是主所以我们要跟我们自己说呢，我们今天如果觉得生命已经很枯干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我每一天在哪一个时段是我要给神的。你不要每一天24小时你除了睡觉吃饭忙着工作之外你完全没有一个空间是给神的，我们的生命肯定是枯干的，因为神说枯干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呢今天你更要看到神说诶如果一个人呢藏在我的话里面这个藏在他的话里面 abide in the truth abiding 就是你要接上跟他有关系，你要跟神的话语有关系，就是你要跟那个话语来互动， 那个话语跟你说你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去行。 OK， 如果你要行有困难，你要求圣灵帮助你，因为现在呢，真理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一个真实重生的一个基督徒呢，圣灵肯定是在你里面，只是你没有去叫他来帮助你，有没有呀？ 很多时候我们读了经之后呢，我们都会讲，好像国敬刚才讲嘛，对不对？要为你的朋友而死啊，舍命啊，不要讲到这么伟大，对不对？现在有时候叫你啊，不要让惹孩子的气，我们经常惹孩子的气嘛，对不对？我们的话好像看得一直念不停啊，然后呢，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啊，做妻子要帮助你的丈夫啊，这些东西都很需要什么？放下的。因为刚才等一下我会讲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个爱的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当我们能够与这个基督连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什么？凡你们所愿的，你祈求的 ，OK， 就要成就。为什么耶稣忽然间撒出这一句来呢？你知道，其实，在耶稣之前，他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凡奉我的名所求的，我都要成就。”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作者，他写的这个事情啊，很有趣。他挑战我们，他说：“你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你最后你不需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说：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思想啊，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凡奉我的名求的，你必要得着，我必要成就。原来他跟我们说，如果你真实的祷告，你明白。”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的意思就是按着耶稣的属性所求的事情，耶稣一定成就的，明白吗？所以任何按着神的这个属性如果你没有能力饶恕，你说主，我知道你的属性就是赦免，我求你帮助我能够去饶恕伤害过我的人，你最后其实不用奉耶稣的名的，因为这就是完全按主的这一个属性求的，耶稣说什么？我一定成就，你一定有能力饶恕的，你一定有能力放下的，因为是他的属性，因为耶稣来就赦免我们饶恕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呢追得更深里面去思想所以今天呢，一个人能够藏在主里面的人呢，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许，就是你求什么呢，神都要为我们成就。所以今天但愿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的这个生命如果不要进入一个枯干，我们要常常播出时间来读神的话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讲到那个爱的事情这个爱的事情，耶稣说什么呢？其实爱的一个生命是如果一个人懂得怎么样因为你原本你生命你一直讲枯干，对不对但是生命枯干，你需要被滋润，对吗其实生命要被滋润的秘诀呢，就是要彼此相爱。因为他说这个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的里面。耶稣的生命会不会枯干？不会，他经常在神的爱里面，但是他的爱是什么呢？他的爱是实际活出来的他甚至到最后呢，他想把这一份爱再次给这个犹大，但是犹大拒绝了，所以犹大最后是被切除的，是断开的OK， 但是那十一个门徒呢，虽然他们还有软弱但是他们真实是连接于这个葡萄树所以耶稣跟他们讲呢，你们要我走了之后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在这彼此相爱里面呢，很需要什么神有说要很久的忍耐，不张狂，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是能够活在爱里面为什么我说一个人呢，在学习爱你身边的人的时候，你会面对很多痛苦，因为很多的人刺嘛，很多的伤但是呢，你在学习爱他们的过程当中，你会面对困难，你会找谁？圣灵。OK， 当圣灵来帮助你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看到我礼拜天说的好像我以前觉得我很爱我的儿子， 我已经觉得我很伟大了，我付出了这么多时间啊、精力啊、金钱啊，想要培育他，但是我得到的回报是什么？我的孩子很恨我，有没有？嗯。但是相反，当我跟葡萄树连接之后呢，神让我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孩子现在的问题呢，其实是我不懂得爱，因为我没有跟葡萄树连接。这个爱呢，就是当我孩子可以发很大的脾气，他甚至骂我哦，用污言秽语来咒骂我的时候，我开始看到原来过去我的孩子有这样的一种所有很多的苦毒啊，是因为我有错误的栽种。嗯，然后我就在爱里面，我不张狂，我不自夸，我也不求我自己的益处。我的益处当下是，如果我生气我可以跟他斗过嘛，对不对？我的益处是因为我懂得要救赎这个生命，我愿意跟他说对不起。嗯，一直跟他讲对不起，一直在对的时候跟他讲对不起，以致可以救赎这个生命。这就是真实的一个彼此相爱的过程。最后呢，我们彼此的生命得着什么？在爱里面得滋润。一个关系能够得滋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 face to face， 面对面讲我们的心里的不满。 OK， 可以很敞开，没有惧怕，对父母亲没有惧怕。我儿子现在可以很敞开的，没有惧怕跟我讲他心里的不满，他不会怕我不接纳他。这是经过这12年里面，一年一年这样的爱的滋润里面呢，以葡萄树连接，这样的流出去。来到我觉得我昨天很感恩，我觉得我孩子我几天前跟他说，我说家里的那些面粉你买了啊，做 pancake 的粉啊，要好快点给他煮掉。他昨天就晚上呢9点多10点就煮了一碟那个 pancake。 我说你这么迟还叫我吃那个 pancake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这个与基督的连接，这个爱里面呢，真的是可以彼此滋润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愿今天早晨当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15章呢，我们自己要先来与这个神的爱连接，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关系中更多的荣耀神。好，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